各位弟兄，我想我要再说一次，他们考得非常好，好到我都忘掉怎么讲信息了，所以如果信息讲得不好我不会怪你们的。我就另一件让我觉得更疯狂的事，就是也许我们在这个会场里面有一些更年轻的人，不只是几百个人而已，可能有上千位比较年轻的人在这里。我们现在来到第九篇信息，一年三次向神守节，预表在基督里完满的享受三一神。为了以过三篇信息，实在赞美主。说到我们神与我们所立的诸约，与人所立的诸约，特别说到新约，我们刚刚才考过。最后说到那宝贵的立约之血，但是我们要继续往前，今天来到一些的律例，在出埃及记里面，神，你可以说在这里所立的一些的律例，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律例，就是守节。我要花五分钟左右的时间，为着大部分的人来说到节期这件事，我们然后才要进到这里的三个节期。我会注意我的时间。我们必须记得，在出埃及记早期的那个前面的那个段落，当摩西和亚伦去面对法老的时候，他们告诉法老，让神的子民从埃及地出去。他们对法老说了一些非常特定的话，例如五章一节，摩西和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向我守节。如果你把这一句话耶和华神的这句话来看，你就会发现他的目的是在告诉法老释放他的百姓，好使他们能到旷野向他守节。就像别的事都不重要，只要他们去守节就可以了。随后在十章九节，在摩西与法老最后一次的交手的时候，他们说到，不论是年老的，他说，我若让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们去，你们不可都去。那里说到去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守耶和华的节。我们是要离开了，不论你喜不喜欢，因为耶和华要他的百姓向他守节。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明白这样的律例或者设立节期对神来说是何等重要，并不只是一些旧约的预表而已，不只是一些所谓的放假假期而已，不只是为着犹太人要守住并且引以为傲的事， 这是非常中心也非常基要的，就是神渴望、神计划、神想要，就是就着他的子民来说，这就是神所要的。他们要守节，向神守节，向主守节，要敬拜他。神渴望敬拜他的人，神渴望的敬拜乃是让他的敬拜者享受他，在他的同在里享受他。那就是我们所谓敬拜的定义，不是跪拜，不是一种宗教的责任，照着人天然的思维，乃是享受神，在神面前享受神。这样的敬拜当然是与献祭有关，所以在这个节期里是满了祭物，满了献上之物，使他的子民他们所劳苦的、所拥有的、他们所有的、他们所事的一切都能够献上。这样的敬拜就是神所渴望的。在这样的敬拜里面，我们就敬拜神做我们的供应，他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在这敬拜的时间里所要做的，这个时间乃是我们欢庆、我们享受、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份于神的喜乐。为什么呢？是为了要让他做我们的供备，为了让他将自己借着这些供备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在这里不只有喜乐，不只有享受，在此我们也与他同安息。没有安息就没有真的节期，节期就是停下你所做的一切，停下你每日的事物，与神同安息，与神一同安息，一同安息，享受他。我在这里一直在重复的说，因为我要把这个点深深的种到你们里面。这就是神在这宇宙中的心意，要他的子民来享受他，与他一同过节并一同安息。节期就是安息，享受是我们对神的享受，也是彼此的享受和安息。所以这样的节期也是一段时间，就像是一种庆贺，有许多的宴席在神和他的子民之间。这里有许多的点来说到节期。第一，我已经提到了，这些节期是向着神守的，不只是叫我们有段美好的时光，乃是向神守节，让他喜乐。我们在这里乃是有份作为他的赎民，有份他的喜乐。这样的节期也是特别的一段集会，是特定的一个会集，为着一个特定的目的，它不是寻常的事件或者立场的聚集，是圣别的，是敬虔属神的，是特别的。这样的节期当然另一点来说也是神所立定的，你必须来守节，你 没有权利自己立守立这个节期，开始一个节期，我们来守节，是因为神命定了，并且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没有选择，只好去与他同聚。我们需要敬重神的命定。另外一个点关于节期，就是没有劳苦，没有工作，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耶和华神一再的说，你不要工作，不要劳苦，不要做事，不要劳苦。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安息日的原则是注入浸透在这每一个节期里的。安息日其实就是神给人的第一个节期，是每周的，而不是每年的，像这里我们所说的三个节期，就是安息，让神满足。弟兄姊妹，我实在觉得在这个数位的时代里，我们好像只有数位的安息，但是我们需要休息，从那个网络世界中休息，我们需要脱离那一个，我们需要停下来，我们需要与神同安息，我们需要停止工作，停止劳苦，有时停止我们的服事，好使我们能顾到神的渴望。另外一个点我也提到了，这些的节期也满了祭物，并且向着神的贡献，贡献这些献上之物就是基督，他们满了嘴唇上的赞美，献给神的赞美和感谢。末了我要说，这些的节期都是为着纪念，使我们纪念一些事，就是神要我们纪念的事，并且提醒我们神为我们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我提到这些点，希望帮助你们能进到这三个节期里面。我们来看纲目第一大点，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命令呢？青年人啊，我要去聚会，实在是怎么，为什么要这样呢？但是这里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要聚集并且守节，向我守节，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终点，这三次是除酵节，这是第一，收割节及七七节，这是第二，或五旬节，这也是第二，以及收藏节及祝棚节，这是第三。所以这是三个节期，使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今天下午这篇信息要交通到的，就是除酵节、收割节和祝棚节。这就是这些节期的名字。第二终点，一年三次向神守这些节，预表在基督里完满的享受三一神。有一件事我忘记提起，就是说到这个节期的原则，就是这些节都是预表。根据保罗在加拉太书跟在哥罗西书所说，无论是节期或月朔，都是隐儿，要来之事的隐儿，其实际，这些隐儿的实际乃是基督。所以要记住，当我们说到这些节期的时候，守这三个节期，一年三次守这个节期，是预表在基督里完满的享受三一神。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所以我们的享受，我们在这三个节期里的享受，不会 没有基督自己。第二大点，守除酵节。现在我们来到第一个节期，守除酵节。让我说一点关于这篇信息的话。我们说到纲要，这个是非常丰富的纲要，也非常美妙的纲要，但我要用这个机会特别来强调一些的负担，就是当我在进入这些节期的时候该有的负担。这些负担是与这个节期的意义非常有关，就是守除酵节这第一个节，光看这个名字，我的负担就是与罪有关，或者说除掉罪有关。在第二个节期，收割节，这是关于出熟的果子。我们会看到这出熟的果子最终在五十日之后，就这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五十日之后就成为浇灌的纳灵，就是五旬节浇灌的纳灵。所以我特别的负担就是在那丰富之灵的浇灌。第三是祝棚节，这个名字也含是我里面的负担，就是是甜美的负担，就是纪念。不只是纪念，我要说这负担就是一个提醒，祝棚节提醒我们什么？这一切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在基督徒生活中和教会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要纪念。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大点，守除酵节预表借着享受基督做无罪的生命供应，解除一切有罪的事物。所以这第一个节期的意义，这就是第一个节期。事实上为着青年人，我要再说，这里其实应该有七个节期，全部有七个节期，但是主要的是这三个节期。除酵节乃是逾越节的延续，而五旬节、收割节乃是出熟节的一个终极，最后祝棚节是吹角节和遮罪，吹角节和遮罪节也引到祝棚节，这是预表要来的千年国，最终乃是说到新耶路撒冷作为新天新地的中心。头四个节期是在上半年，末三个节期是在下半年，所以前四个已经发生了，就着它的预表来说已经发生了，而且还在教会生活中继续往前做我们的经历。而最后三个特别是说到要来之事。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终点，以色列人要守除酵节七日，这是七日，这是逾越节的延续。我没有时间进入细节，我必须留给你去研读这些与逾越节有关的细节。事实上逾越节与除酵节乃是一，也就是除酵节是逾越节的延续。事实上逾越节与除酵节乃是一，所以逾越节是在亚比月守的。当神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一个晚上那个节期乃是一天的节期，是一次的节期，而除酵节是紧接着紧接着逾越节，会持续七天。要记得，在逾越节，以色列人不只吃了火烤的羊羔，就是表征基督，他们也吃无酵饼和苦菜。逾越节之后，他们立刻守这个主要的节，就是吃无酵饼七日。我希望你们能把这记住。现在，所以我们说这两个节其实是一个，就某一面的意思是说，逾越节必须延续着除酵节。救恩救赎不是结束，必须有它的延续，就是享受神，在基督里享受神，吃他的无酵饼。第二终点，以色列人中不可见有酵的物，这表证我们必须对付所觉得的罪，对付任何显明的罪，就是看得见的罪。在这七日之内，除酵节的七日内，不可见有酵的物。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可见有酵之物。从第一天起，他们都需要除酵，从他们的家中除掉有酵之物。他们需要除掉酵，从眼前除去，从他们的四境之内除去，在他们所住的地方都不能吃有酵之物，他们要吃无酵的。我们知道酵的意思是什么？酵意思就是有罪的物，邪恶的物，败坏不洁，在神面前败坏不洁的事物。有酵的都必须除去。特别在这里说到什么是罪，我们特别是讲到我们感觉得到觉得的罪，或者显明的罪，又是显出来的罪，看得见的罪。第一小点说，对付显明的罪就是守除酵节。我们在环境中可能会有时不觉得自己有罪，我们可能不一定有责任对付那个，但是我们觉得的罪，我们知道是过犯的，我们知道这是亏负神的，得罪神的，我们知道这与神的圣别是违背的事，任何这样的罪，就是我们这样知道的罪，都必须对付，那就是守除酵节。你可以说，我想节期就是快乐的时候，就是开派对，为什么要对付？你是在说什么呢？听起来不太好。但是让我告诉你们，容让罪使人失去享受。如果你认真要在基督里享受神， 与他在他的喜乐中与他同安息，弟兄姊妹们，你就必须立刻做一些事。当你得救之后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必须立刻开始对付罪，就是神在你的生活中指出来的罪、显明的罪、暴露出来的罪。事实上，你越对付这些罪，你就越有享受。神要我们享受它，不是要在我们前面放什么障碍物，乃是要除去我们的障碍物，使我们能真正享受它。青年弟兄姊妹们，新得救的圣徒们，要记得我们得救后第一件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生中、生活中、基督徒生活中要经历的事，就是要对付那灵所指出来的罪，或者主所光照的罪，或者主的话清楚的不赞同的罪，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享受。不仅失去对神的享受，第二小点说到，我们若容忍暴露出来的罪，就会失去神子民之交通的享受。不仅什么呢？不仅我们失去对神的享受，我们也会失去神子民的享受，交通的享受就从交通中被断绝了。这实在与约翰一书一章所说的相符。保罗告诉我们什么？要我们守节。他说什么？他说要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教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停在这里。他说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纯诚真实的无教饼。相反的，与教相这些恶毒邪恶的教相反的，就是纯诚真实，乃是指着基督说的，就是基督无罪的生命，这也成为我们的供应。弟兄姊妹们，我今天下午对这个非常有负担，我要说神恨恶罪。一个国家可以立某种法，但是我们最高的标准乃是神圣的启示。阿们吗？阿们。神的话，我们必须敬重这地所立的法，但是我们不会与世妥协，用神的圣别和公义去跟世界妥协。世界的本身就像是一个螺旋一样，越来越快的沉沦到无底坑里。不法的奥秘在发动，我们该做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做社会改革，也不是有什么政治上的考量，我们是在这里持守神宝贵的话。我们是寻求者、爱主的人，我们是敬拜他的人，我们与他的性情是一，与他的渴望是一，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的负担。我们敬拜的是公义的神， Amen， 是圣别的神，是荣耀的神。 教会生活是新团，不要以为教会只是另外一个社会里的组织，真正的教会，神的教会是新团，有新性情的圣徒构成，就是神圣的性情的圣徒所构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不同的一类，是不同的种类。让我们来到第三终点，基督是我们的无酵饼，他是纯诚真实无罪的生命供应，绝对纯净，没有掺杂，并且满了实际。我喜欢这样的话，绝对纯净，没有掺杂，满了实际。第一小点，除罪唯一的路，就是天天吃无酵饼，所表征之基督这定死复活且无罪的生命。只有一条路能让我们完全除罪，不是我们压制或者意志力，乃是靠天天吃无酵饼，吃主耶稣，吃基督，就是定死复活且无罪的基督。只有这个生命是无罪的，我们就要吃这生命。二，无酵饼表征无罪的基督要分赐到我们这些他的信徒里面，做无酵无罪的元素。基督是无酵饼，是属灵神圣的食物，使我们无酵。我告诉你们，你越吃这位耶稣，就越被纯诚真实所充满。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无罪，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没有败坏，我们需要一个无罪的元素。赞美主，让我们天天吃耶稣。哦，主，哦，无罪的耶稣，我接受你，我吃你，做我生命今日的供应。我无法面对罪，无法胜过试诱，但我能吃你。三，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无酵的生命，使人纯净的生命，这生命就使我们纯净。这生命是无罪无酵的，有纯净人的能力。第四终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由七日所表征，从悔改之日到被提之日都该是节期，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丰富的供应。所以七天在神眼中，我们整个基督徒人生就是七日，这七日我们都该守无酵节，从我们得救之日到我们见主之日都该是真实的节期。第五终点，基督作为无酵饼，使我们过纯净的教会生活。这不只说到个人的基督徒生活，也说到教会生活。纯净的教会生活很清楚的可以看在灵前五章看到，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以教会中不该有教，教在圣经中表着一切消极的事物，就如错误的道理和实行恶行以及有罪的事物。二，我们需要成为新团，由信徒在新性情里组成的教会。阿们吗？阿们。是新团吗？教会是新团，里面没有教。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第二个节期，收割节。七七节或五旬节预表享受复活基督之灵出熟的果子。 你必须记得这个重要的词，复活基督之灵出手的果子，这就是这个节里面主要的内容。我们必须享受这一切内容。第一终点，在旧约的预表里，出手的果子表征复活的基督，在他复活那日献给神，这是利未记23:10-11，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基督复活之日，献给神的出手果子所预表的。所以在此我们有利未记23:1-10，10-11，在这里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耶和华说，你们进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所以在此我们有出熟的果子，而这出熟的果子表征复活的基督，献给神，献给神。我们在这里就是在利未记看见这事，摇一摇就是把出手的庄稼一捆摇一摇，这一幅图画就是复活基督的图画，被献给神，在他复活之日被献给神。这里发生什么？主钉死了，在逾越节被钉死，那是基督的定时，但是三天之后他复活，他从死人中复活，那是安息日的次日，在那一日，也就是那一捆摇一摇的那一天，主就应验了这个预表。那是什么？那是复活的出熟果子。所以出熟的果子，弟兄姊妹，是指基督在复活里的基督。第一小节罗马8:23和15:23指明，那灵的出熟果子就是基督。出熟的果子预表在复活里的基督，而这位复活的基督就是那灵。在那日，当主复活，我们知道末后的亚当成了什么？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复活的基督其实就是那灵，是在复活里就是那灵。所以事实上你有那灵出熟的果子，你有出熟的果子基督，也有出熟的果子那灵，因为这复活的基督对我们今天就是那灵。第二，旧约里收割节的预表指明，作为这个节期的应验，复活的基督乃是那灵。现在这位基督是赐生命的灵，现在基督乃是那灵。是不是有一首诗歌这样呢？基督是赐生命的灵，那是今天赐生命的灵，主耶稣是赐生命的灵，所以要回到灵里，并且说：哦主，阿们，哦主，阿们，哈利路亚，哦主，阿们，哦主，阿们，哈利路亚。是不是很喜乐呢？基督今天是那灵， 赞美主。我们享受在收割节的那灵，三五旬节那天降下来的那灵，就是那作为出手果子献给神的基督。五十天后，从那第一个安息日算起，五十天后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二章，那灵也就是耶稣基督之灵浇灌下来，浇灌在门徒们身上。这些门徒代表我们，代表教会基督的身体。但是五十天之前呢，基督是献给神的出手之物。 A 小点，旧约里若没有出手的果子，就没有收割节。新约里若没有那灵，也就没有五旬节。所以那一天就是出熟之物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如果那一天没有出熟的果子带给祭司，就不会有收割节，就没有出熟的节。同样的，在新约里如果没有那灵，就没有五旬节。没有那灵，就没有五旬节。我们继续讲 B 小点，五旬节那天降下来的那灵，就是旧约献给神之出熟果子的应验，复活的基督这赐生命之灵。所以五旬节那一天是应验了献给神的出熟果子。什么是五旬节呢？乃是出熟节出熟之物丰富的应验。这样的出熟果子有一个丰富完满的结果，就是收割，那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什么？乃是复活之基督完满的流出。五旬节是我们对基督这出熟果子享受的应验。所以第二重点说，五旬节之日正好是从基督复活那天算起的第五十日，在那日那灵作为复活基督的完满流出，浇灌在教会身上。这指明复活的基督成了那灵，浇灌在他的信徒身上，做他们完满的享受。请看看我，所以不是看我。那一天就是那一个早晨七日的第一日，摩大拉的玛利亚他发现了那个空的坟墓，他实在是爱主，他留在那里，主向他显现，因着他爱，他想要摸主，主说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所以主在那日，在没有被任何人碰过的情形下，他就升到父那里，作为出熟的果子，为这使父得着满足。那是一个隐秘的升天，但是那一个晚上他就向门徒们显现。当他把自己献给神之后，他就向门徒显现，将他自己吹入他们里面，说你们受圣灵。他把他自己吹入他们里面，作为圣灵，为使他们享受他。 让门徒们享受它，他们得着这出手的果子。那一个预尝，就是那享受的预尝，四十天之后，这是他公开升天，而不再是隐秘的升天。在十天之后，就他们祷告十天之后，120个人在楼房上祷告之后，五旬节的那灵就浇灌下来。那也是同一位灵，那就是同一个出熟的果子。然而那个灵浇灌下来的灵，是在这样的丰满里，是在这样的丰富里，乃是一个复活基督完满的结果流出。所以你有五旬节，那灵就被请到下来，成为主的信徒完满的享受。我的确有负担，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恢复里，在召会中，该还没有享受过另外一次的五旬节。我在这里不是要发起什么运动，或是要行什么神迹，或者是要说什么样制造什么事件，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的确求主，当我们为着要有新的复兴、末了的复兴祷告，主要再一次请到他的灵下来，是丰满并且完满的请到下来，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但愿那个灵再次一再的一再的请到在他的子民身上。在主的恢复里，我向你们提过，有许多次的复兴，有许多次的复兴，特别是李弟兄他在他的回忆里所说的，我们实在祷告要有新的复兴。在那一次的特会，国商节的特会之后，我们真是为新的复兴祷告。这样的复兴必须一个是主的灵新鲜的请到下来，是丰满的让我们享受。收割节预表享受复活基督所带来丰富的出产，这丰富的出产乃是经过过程是三一神那包罗万有的灵作为福音的福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使他们得以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三一神是丰富的化身，做他们的美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福临到外邦人的福，临到万国的福，在耶稣基督里临到万国的福，就是应许的那灵。所以这样的福就是那灵自己，是神独一的祝福，是神福祝福中的祝福，就是他自己作为那灵，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作为包罗万有的灵，做我们今日独一的福。所以享受收割节就是享受那灵。第二小点，这表征信徒在五旬节那天接受全备的灵，不仅进入了美地，也在那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里有份于他全备的丰富，作为神在新约经纶里所赐完满的份。阿们吗？阿们。我相信你们有得着了。我们来到末了一个节，收藏节、祝棚节，乃是收割的完成。七七节或收割节乃是出熟果子完满的结果， 所以叫做收割节。而祝棚节或收藏节呢，乃是收割的完成，是收割的终极完成。神用了他许许多多的时代，在旧造里许多的时代，从亚当到摩西，就是法前时代，然后用律法时代，然后他用恩典时代，就是召会时代，来产生他经纶里的一些事物。我要告诉你们，这三个节期都是在神经轮的中心，就是预表上来说是在神经轮的中心。这一切都会带来一个结果，最终的完成。那个完成在旧造里会要在要来的国度里应验，就是在千年国里得着应验。最终或者是终极来说，那个应验会是在新耶路撒冷里，在新天新地。所以祝棚节要在要来的时代并在勇士里得着应验。第一终点，祝棚节首先预表要来的千年国，作为时代的喜乐的祝福给神的属民，包括得胜者和得救的以色列人，在得恢复的地上与神一同享受。所以在国度里给得胜者的份和享受就是祝棚节，他们要享受那个节期，在这恢复的地上与神一同享受这个节期。第一小点，神借着千年国以前的三个时代，法前时代从亚当到摩西，律法时代从摩西到基督第一次来，和召会时代从五旬节到基督第二次来，收割了他在地上所渴望得着的之后，千年国就要来临。二，千年国就是国度时代那一千年，其中得胜者将与基督一同作王，将是旧天旧地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时代，这要引进新天新地，连同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所以你们今天在国度时代就会有一个小的新耶路撒冷，而终极完成的新耶路撒冷是在新天新地里。之中永远的祝棚节将是所有神的子民在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这永远帐幕里的享受，作为他们对神经历之收成的完成。看啊，神的帐幕与人同在，新耶路撒冷这圣城其实就是永远的帐幕，那里互祝棚节，真正永远的祝棚节要在那里永远的为他的子民所守。第三，祝棚节是享受和满足的节期，表征神在圣经里面完全救恩的完成。一小点，以色列人从美地收成农作物之后就守祝棚节，向神敬拜并享受他们的收成，他们来在一起乃是香条的一幅图画。你喜欢香条吧？赞美主，我实在对主满了赞美。在李弟兄过去以前，他非常强烈的强调香条的必要，圣徒们众召会或者主的恢复整体都要尽可能的香条，那就是在守节的这个原则里， 守节，一同过节，团体来说就是香条，就是神所命定这一年三次我们要使神的子民成为一。你想想看，在这些年间我们弟兄过去之后，我不知道主的恢复若是没有这些香条和特会，能不能像今天这样的有一呢？你们同意吗？我们要经历这样的同心合意，实在是出了代价。弟兄姊妹，让我们更多有香条，让我们香条的更多，不要成为离散的支派，不要成为分离的个人，让我们相调在一起，一同向神守节。顺带的说，没有一个节期是一个人守的或一个支派守的，就像派对不是只里面只有一个人。哈利路亚，为着节期。 Amen。第二小点，以色列人一年最后一次香条的节期是在秋天收割之后，以享受他们从美地收割的出产，向神献上他们的赞美和敬拜，说美言称颂神。我们来在一起过节时做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带着基督来，我们所享受的基督，我们带来，我们来在一起做什么？不是坐在那里有严肃会，我们来在一起是赞美神，赞美神，我们来在一起赞美主，赞美主，哦，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耶稣。不要停止赞美，不是赞美五声而已，在永远里我们要永远赞美。我想我们的聚会需要更多的赞美，我们的召会聚会、主日聚会、波饼聚会，我们聚在一起都需要更多节期的气氛，为着这样的称颂，为着所有的祝福而赞美。我们要赞美称颂他，不需要发明很多事，不需要认识很多事，只要赞美主。主你真好，主你真大，主你真美妙，耶稣你真可爱，你是美中之美。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父神啊，我们尊重你，我们敬拜你。哈利路亚。英文诗歌八十二首副歌是什么？中文七十五首，我何等爱他，何等敬拜他，我弃我日光，我的一切，伟大创造主，做了我救主，带来神丰满，取用不竭，称颂主。主我们称颂你。 Amen。 第四终点，神设立祝棚节，我要叫以色列人纪念他们的先祖。我们现在来到纪念，纪念先祖在旷野漂流时如何住在帐篷里，期望进入美地的安息。你们知道这就保守以色列人要他们守这个节，他们住在棚里面，这个可移动的居所，好叫他们要纪念先祖在旷野漂流时如何住在帐篷里。这也引到我们一些要来的事，希望进入美地 的安息，一个扎实的安息，不再住在活动的可活动的帐幕里，而是住在永远的居所，永远的安息。这就是我们在节期里要纪念的事。事实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只是以色列人的故事，这是神的故事。当以色列人住在帐篷里，神住在哪里呢？神住在一个比较大的、较大的帐幕里，也是一个较大的帐篷里。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一个丰满扎实的安息，同样神也是。这个节期是提醒我们，今天以这祝棚节提醒我们，今天人仍然在旷野里，需要进入新耶路撒冷这个永远的帐幕里得享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说不只是个纪念，也是提醒。我是说有一天在国度里，在新耶路撒冷里，我真是稀奇，我到那个时候会不会失去记忆？我们是不是还是会有记忆呢？这是好问题。但是根据这里的话和预表，我们应该都会记得。如果有祝棚节，我们就会记得，我们会有记忆，记得这些的时代，记得主在我们中间，并且同着我们的作为。但是这里我们是说到提醒，这也是提醒我们今天在守这节的人，在原则里我们还是在旷野里，我们还是在流浪。这对我们来说，这地就是外邦之地一样，就像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他还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不是我们的家，这地不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还在等候另一座城，另一个居所。这个节提醒我们，将来有永远的帐幕。二，新耶路撒冷称为帐幕，指明凡有份于新耶路撒冷的人，都是真正守祝棚节的人，有完满的享受和满足，直到永远。第三小点，在祝棚节这名称里的棚字，还是纪念的思想。四，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为着纪念得胜者如何在国度时代新耶路撒冷终极完成之前仍然住在帐篷里，他们那时还未定居下来。即使在国度时代，他们还在帐篷里，尚未定居下来。当得胜者进入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时，他们就不再住在帐篷里，但他们仍然称他们永远的居所为帐幕，为的是纪念他们所曾经历的。事实上，乃是神说这是帐幕。当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时，我们将会对我们如何经历神，以及神如何与我们同住，有许多永远而喜乐的回忆。我们住在帐篷里，神也住在帐篷里。最终，我们的祝棚节会是享受新耶路撒冷。最终，我们的祝棚节将是在新天新地里对新耶路撒冷的享受，那将是我们对神经历之一切收成的真正总结。 帐幕的故事，帐篷的故事，就在旧约里面，乃是对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漂流的时候是非常中心重要的事。关于这个帐幕，关于帐篷，有相当多的事。我们有用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讲到这个点，但是还有一次，但是有一天在新约里，神自己来了，他支搭帐幕在人中间，满了恩典和实际。那个人耶稣是神人，他就是神的帐幕，他是神居住的所在，但他是可活动的，他是可以行动的。这位神人上了十架，为救赎我们死在十架上，然后他复活，作为那灵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被构成成为教会，教会作为这个人帐幕的扩展和扩大，就是扩大的帐幕。所以我们是神的帐幕，团体的帐幕，今天神团体的帐幕。这帐幕在永世里还会存在，那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永远终极的神与人永远终极的调和，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完全的与三部分的人，三部分蒙救赎被变化得荣耀的三部分人终极的调和，这样相互的居所和住处，就是永远的帐幕，是神永远的帐幕。这就是祝棚节所指向的事。你喜不喜欢这个节期呢？让各处的教会生活都成为祝棚节的教会生活，赞美主。我就停在这里，有一点祷告，不要祷告，我们来有一些新的做法，花一两分钟与你身旁的人有一点赞美，不是祷告，是跟你身旁的人有一点赞美。